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一个留在这个爱的神圣罗曼史的这个氛围里、感觉里来进到这样的信息里。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把这次的总题读一遍：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的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阿们。所以总体就帮助我们有一种的看见，就是我们要爱主，还要彼此相爱。那这样的爱主并彼此相爱，是为要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生机的建造教会。阿们。所以这个爱主并彼此相爱，会带进一个实行，叫做什么？生机的建造教会。做什么呢？做基督的身体。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来读第二篇的篇题：雅各，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阿妹，是什么声音呢？
是我的吗？对呀、啊。
阿妹，感谢主。好，好，雅各，我们请再读第二篇，第二篇的篇题再读一遍。雅各，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阿门。好，这个篇题啊，主要是从这个雅各这八章的这个圣经啊，来帮助我们来看见这一个对这个什么呢？他说个别信徒，弟兄姊妹要特别的画起来，是个别信徒啊。然后做什么呢？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所以不仅是个别的，这里还特别强调什么？进展的经历，也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这个关系啊，需要什么？需要有进展。包括连我们牧养人也需要什么？有进程。就像你啊，读书小学、中学、这个大学，对不对？研究所、博士，这些都是什么？有进展的经历。好，我们对基督这个爱的关系需要什么？有一个进展的经历。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预备什么？基督的心腹。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在这个六个阶段中，与基督有爱的交通，有而且有什么进展的经历。阿们。好，那上一篇大家弟兄姊妹还记得讲什么吗？第一篇啊，还给主了。好，那第一篇它最主要当然都是讲爱主并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总题嘛。好，那爱主彼此相爱，在帖撒罗尼迦书，这个保罗帮助我们看见，这一个信徒啊，那一个不能拆双的优越的美德是什么呢？就是信和爱。我们的信需要什么？增加。我们的爱要增长啊。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爱要增加，我们的信要增长，需要什么呢？要看见我们这个需要什么？这个爱是有效能的，爱是极超越的路。阿们。那为了使这个爱有效能或者极超越的路，它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在牧养这件事上。所以这就是第一篇所说的。那在第一篇的最后一点告诉我们啊，我们啊为着叫我们的牧养啊有这个实质的这个关系，就要什么？就需要对人有什么亲密的关切。所以这个亲密的关切就要带到这个第二篇。这跟什么有关系呢？我们之所以能和我们所牧养的对象有那样亲密的关切的关键是什么呢？爱。所以啊，难怪他就把我们带到雅各这一篇啊，因为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进程都发生或者起决于基于爱这件事。所以我们若失去了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常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多聚会啊， 哎，你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跟主是约会的话，你就会不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多聚会啊？不会嘛，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哦，服事很多啊？没有，为什么愿意？因为爱。所以啊，当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表示什么？爱渐渐失去了。所以主特别的在这一个第一阶段里面跟特别的一个提醒，在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是什么？责备他们失去了这起初的爱。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的提醒啊，这段日子啊，我们需要一直受提醒，一直要留在与基督这个神圣的爱的罗曼史里面。阿们。如果与主啊之间有这样一个情深的这个交通，这就是这一篇信息啊要带进给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啊，到底啊我们教会生活过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服事，弟兄姊妹，经过这么多的活动，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能像这个达密弟兄在晚年的时候，他向主说：“主啊，我仍然爱你。”没？哎，我觉得这对话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弟兄姊妹，所有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跟服事有关系，对不对？你留在教会生活里面，所以你会参与服事。但服事很多都是什么？对准的都是，看到的都是人事物，所以渐渐的会容易什么？落到事工的里面。所以这个主才会跟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是什么？坐在主的脚前听他。阿们。所以啊，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这篇帮助我们在恢复或者在建立这个爱主与主的关系。好，那这里啊总共两个大点。好，第一个，我们请弟兄姊妹把这两个大点先对读一下，然后还有第一大点里面的这一个终点。阿们。好，弟兄，雅歌是一首诗，其主题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启示出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为着在六个主要阶段中预备他的心腹。好，姊妹，第一终点。Amen。 第二，弟兄，阶段中基督的骄傲蒙呼召，借与十字架合一，脱离己。第三，姊妹，是弟兄，在雅歌的第四阶段中，基督的骄傲蒙更厉害的呼召，借复活后的十字架在幔内生活。第五，姊妹，第六，在雅歌的第六阶段中，基督的骄傲盼望被提，他靠着他良人从旷野属地的范围上来。好，第二大点，姊妹，阿们。好，感谢主。那这一篇啊，简单来讲，给我们看见，他说雅歌是一首诗，那他的主题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这个历史，他是要启示一个那种个别信徒与基督什么这个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是为着什么在六个主要的阶段中预备他的心腹。那这六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阶段是给我看见基督的骄傲要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然后来到第二阶段，还要蒙呼召与十字架合一而脱离己。 那第三阶段同样也是蒙呼召，是要活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新造。第四，基督教要蒙更厉害的呼召，借复活后的十字架在幔内生活。第五，基督教要开始分担主的工作。然后第六，基督教盼望被提。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啊，两两来先对讲一下第一大点的这六个重点。Amen。 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我们看见个别的信徒在一个与基督啊这一个爱的交通中，这个进展的经历啊，他是为着预备心腹。那有这个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画起来，就是受吸引来追求基督以得满足。那到这个第二阶段呢，就叫蒙呼召，这与十字架合一，脱离己。所以你可以简单讲，第二阶段就是什么？脱离己。啊，第三阶段呢，啊，叫受吸引哦，活在升天里。它主要是活在升天里。好，那第四呢，就是蒙更厉害的呼召，是吗？那在幔内过生活。好，那第五阶段就是分担主的工作，那第六阶段就是盼望被提。好，盼望被提，所以到了第二大点才会有这一个他的祷告，就基督教的祷告，求他的良人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快快回来。阿门。然后呢，设立那要充满全地他甘甜美丽的国。阿门。所以啊，这三个重点都是说到有个祷告，盼望主快快回来，就像你所说的，主啊，主耶稣，我愿你来。好，好，这你所说的，当你来的时候，真的信则变见，战待起，就是啊，在侍奉中来看见这个主啊，我愿你来。阿门。好，那我们回到第一终点。好，第一终点就是这里说，基督教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好，主要的经节就是两处。第一个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好，然后第二处的经节是雅各的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阿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好，那当我们啊受吸引这件事啊，主要的根据当然是一章四节所说的吸引我，是这一件事是什么？是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啊，没有人能取代你，没有人可以帮你。当然我们可以帮你祷告，但是你还是需要跟主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叫什么？愿你吸引我。哎，真的是要常常这样的向主呼吁啊，不然久而久之啊，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很形式了啊。所以说，主耶稣，我爱你。哎，所以啊，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主啊，常常的吸引我们。阿们。好，这里说吸引我。好，第二，这里说与我亲嘴。雅各书一章，雅各一章二节说，这个与我亲嘴是情深的。阿们。所以因为亲嘴这件事是什么？是非常个人的。所以啊，这就说出啊，弟兄姊妹，你我需要有一种的与主是一种的情深的关系啊，这就需要什么？个人的，需要常常建立起来的，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只有满意于你已经有团体的诚心了。你有没有个人的诚心？对不对？你可能有团体的追求主的话，那你有没有个人自己追求主的话？如果没有，弟兄姊妹，你很难有什么与主有情深的关系。 阿们。好，第三，他说，被王带我进入他的内室。好，这个内室是指的什么呢？私下的意思，就是与主有这个私下的关系。好，他的内室啊，这里啊，你可以这个内室啊，主要是强调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但是很特别，虽然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他却说什么？他的内室，所以就说出什么？是主的，对不对？然后把我们带进他的内室，所以就是带进我们进到什么？我们的灵里，与他有什么？这一个所谓的私下的以及什么属灵的啊？因为这个关系是什么？在灵里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操练灵，不活在灵里，那我们就很难什么来经历这一个与主所谓的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交通。好，这四点啊，从某面来讲，弟兄姊妹，他这就是需要你我花时间在主的身上。我们越花的时间越多，我们与主就越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花时间，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是与他只有所谓的团体的关系而已。但这一篇呢、在雅歌里面是特别的要帮助我们与他有什么个人的关系。所以啊，你我需要建立起个人的祷告，个人的这个读经，个人的诚信，就是与他有什么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好，当我们与他有这样的关系啊，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与基督啊有这种的享受摸着的时候，其实、就有另外一个情形产生，就是第二阶段所说的什么呢？好，就是己这个部分。他说在雅各的二章八到十节，他这里说，尤其是这个第九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母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这个墙壁后的意思说，他与我什么是有什么有隔离的。对啊，这隔离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己。当我们啊追求基督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很满意那一种的光景和情形，我们好像不愿意往前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从前已过，我的从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经历。哎，但是你要知道，主是要把我们一直带往前的，他不满意我们一直留在这样的光景和情形的里面。好，好，所以第二阶段就是要我们要脱离己，所以主就呼召我们做什么呢？自己所说的，他说第十节，我的良人回应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个高峰的阶段的时候啊，盼望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又要再受主的呼召和吸引，更往前去。阿们。好，那来到第三阶段是什么呢？他说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好，活在升天里就是你所说的，就是一直在我们的灵里过生活。当我们活在我们的灵里，就连与诸天之上升天的基督。阿们。好，这里、主要强调的两个这一个的变化，第一个它是华教，第二个是什么？原职。好，这个华教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教，教柱是用银做的，教底是用金做的。他说座殿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这里就说出给我们看见，他说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我们就成为基督行动的器皿。好，如果大家弟兄姊妹稍微有注意一下，这个佳偶的变化，它是从骏马变成百合花，对不对？然后呢再变化烟柱，还有这里所谓的这个华轿跟什么这个卧榻，还有这个原子。好，弟兄姊妹，你都可以看见在其中这里所有的这个佳偶的这个变化，前面呢你可以看见它都有什么，它很强的个性，但是后面呢到了这里的所谓的卧榻跟这一个这个华轿都是什么，已经失去了它的这个个性，所以成为什么主能使用。所以他才能说当我们被他变化之后，我们就成为基督行动的器皿。因为华教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成具， 基督的车，为着基督在他行动里的，他身体里的行动。好，那到了这个原子的部分，是为着什么？做他私有的享受。好，在原子这个部分啊，主要是强调，因着他这位加偶啊与这个基督啊，他的良人啊，有这样个人，才有这个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啊。所以在他这个原子里面有长出对基督这个丰富的经历，所以才能成为什么？基督私有的这个享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基督没有经历，基督就很难进到这个原子里面来享受我们。好，那来到这个第四阶段呢，是什么呢？就是蒙更厉害的呼召，借复活后的十字架在幔内生活。那这一段啊，就把我们啊变化成为什么？天上的光体。好，那这个第四阶段的十字架跟第二阶段的这个十字架有什么不一样？好，第二阶段的十字架主要是对付我们的己。好，那第四阶段的这一个十字架主要对付我们的肉体。
Amen。
所以啊，这是进一步或者说更深的对付啊，使我们呢、啊、能与他是一。那我们就能成为什么？他的彰显，就你所说的基督的加偶，变化成为天上的光体。好，他向前观望如晨光，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阿们。那基督啊，他说第二，基督的加偶在基督生命的成熟里就成了苏拉密女。好，苏拉密女是什么？是所罗门的女性写法，就表征他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了基督的复制和副本，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好，苏拉密女啊，在神的眼中被比作恶云军兵或军队啊，在跳舞。好，雅各遇见神的使者，就是神的恶云军兵之后，将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并将他的妻子、孩子和他说的分作恶云军兵。阿门。好，那这个关于啊。在我们被变化成为这天上的光体，然后到了什么第二阶段，成了他的这个军队。好，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这个两营军兵是军队，但是在你我的眼中是什么？他叫做软弱的妇孺，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就觉得我们该受一种的提醒。其实啊，加偶到这个阶段，就不再一直看着自己，因为看着自己啊，无法成为军队来完成神的行动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复制，是因着我们是这样的一直的跟随啊，这个的所谓的召会的这个带领，慢慢在我们里面被变化，就形成了这个军队。就像你看，每周我们出去开展多少人，我们真的是软弱的，因为小猫两三只，对不对？哎，但是在神眼中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嗯，不小看。所以啊，主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越出去，主在我们身上就越更深一层的来制作我们。所以你看，当我们越出去，什么？其实也是对付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人是不想出去接触人的，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啊运行，这都是什么？起于第一阶段所说的与他有这个爱的关系。阿门。
我们先跟旁边的祷告一下。好，感谢主，我们要进到第二篇非常甘甜的一篇。好，那我们就把几个重要的点点出来，为着我们生活中比较好经历并应用。首先我们要知道，雅各是一卷个别信徒，你把它画起来，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他的交通是有什么进展的。好，我们基督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基督生活绝对不能维持原状。 一定要有进展，今天要比昨天更有进展。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交通虽然是个别的，但是却是为着团体的，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好，我们把六个阶段，好，起码我们在真理上要知道有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受吸引，第一终点，把它画起来，受吸引，追求基督，义得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这个阶段，你们有没有开始这个阶段？可能还没有，可能还没有，真的可能还没有。好，但是也不是都没有，不然不会坐在这里。好，然后呢，这个阶段的交通，李弟兄用四个形容词：个人、情深、私下并属灵的关系。好，那我们看第二阶段，主就呼召他要往前去了。怎么往前呢？画起来，蒙呼召，借与十字架合一，脱离己。所以这里有这一点有三个词很重要，就是十字架，对，然后呢己，脱离己，还有呼召，呼召。好，第三阶段我们一同读，在雅各的第三阶段中，基督的家偶蒙呼召活在哪里呢？升天里。Amen， 做复活的新造，这是第三个阶段，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做复活的新造。然后第四个终点，好不好？基督的家偶就蒙更厉害的呼召。Amen， 每次的呼召都比前面的一次更厉害。为什么主会每次对于家偶有不同的呼召呢？因为家偶，因为家偶满足于现况，你把它写下，因为家偶满足于现况，就不愿意再往前了。这常常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对于主的经历到某一个阶段，觉得这个就够了。对，对着我们，可能这个阶段的经历我们已经满足了，但是对于主来说，主要我们再往前。需要什么？常常需要更新啊，更新我们的奉献。好，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家偶分担主的工作。这个家偶到第六章，他就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完全与主一式一样，叫苏拉密女。所以第七章他就有资格来分担主的工作。好，第六个阶段呢，他盼望被提，这是第八章，盼望被提。他靠着他的良人从旷野上来。好，那我们来跟旁边的，我们来操练六个阶段。我们再讲六个阶段是哪六个阶段，主与他的信徒有个别的交通，预备他的亲赴。第一个阶段呢，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第二阶段呢，蒙呼召，借着十字架合一脱离己。第三呢，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新造。然后第四个阶段呢，蒙更厉害的呼召，借复活后的十字架在幔内过
生活，
在幔内生活。然后第五个阶段呢，分担主的工作。阿们。然后第六个阶段呢，盼望被提。好，我们跟旁边练习讲这六个阶段。好，我们看这里， 有这六个阶段啊。好，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受吸引，嘿，然后呢，因基督已得满足。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受主吸引？那你们真的有因基督不需要其他的人事物吗？阿们，都是骗人的啦，我们都还在过程之中啊，连我也是一样哦。所以第一阶段啊，是起头阶段，你不要以为起头阶段很简单的哦。但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跟主有个人的交通，使我们呢不仅脱离罪恶哦。我相信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犯罪，但是多多少少世界还在我们的身上。好，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蒙呼召脱离己，借着十字架哦，脱离己，然后呢与基督的十字架是一。蒙呼召脱离己，与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所以这个阶段是什么呢？特别是己，就是我们整个堕落的人。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
在
升天里，
我在升天里做
基督复活的心照，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第四呢，蒙更厉害的呼召，
借复活后的十字架，
对，在复活里的十字架，对，在幔内过生活。第五就是被分担主的工作，
分担主的工作。
第六是什么？
盼望被提。
好，这个六个阶段呢，是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高哦。然后呢，有一个点就是很重要，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个点，我不觉得大家这个点会清楚哈，就是第一个大点的第二终，第一个大点第一终点的第五小点。来，所有的属灵原则都包括在雅各之寻求者得胜之生活的第一阶段，此后所学的并非新的功课，不过是一次过一次学得更深而已，重新将神的基因带到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一切经历都在什么呢？好，这里讲到所有的原则，哦，所有的原则，请问在座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王国琼小姊妹，你知道这是所有的原则是什么吗？我们大家来彼此问互相答，你问一下隔壁，什么叫做所有的原则？大家彼此问互相答，什么叫所有的原则？意思就是说。这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共同的属灵原则，跟旁边研究一下。好，这些属灵的原则你把它写下来，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抓住这六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主爱的吸引，第一个原则，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开头都有主爱的吸引，或者是主的显现，哦，这两个非常重要。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多个起点，叫多个起点，多个经过，多个完成，有三个多，哦，比如说第二阶段有没有一个起点呢？有，就是主来呼召他到这个叫做陡岩的隐秘处，到磐石穴去，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起头。有没有结尾呢？有，第二个阶段也有一个结尾。哦，我们看一下第二阶段的结尾是什么呢？哦，第二章看一下。好，第二个阶段的结尾就是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使得领养或田野的母鹿郑重的嘱咐你，不要什么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哦，你看他第二个阶段，从蒙主呼召
脱离什么？脱离己，不是脱离己，脱离啊这个那个墙，把他跟主之间的墙割断了。然后最后呢，他又因为满足就得安息，就睡着了，就不愿意再往前了。主说不要惊动他，让他继续睡，有一天他会起来的。哦，你看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子呢？参加日间班好不好呢？但是哎，有人讲不好啊。好，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日间班越参加，一面是非常享受，一面也渐渐落到一种好像这样也不错。哦，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代表你还在往前。哦，你里面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就够了。等到呼召下一次的日间班，你又要这么考虑了，到底要不要报名？主耶稣就会跟总管讲，不要催促他们报名。哦，这属灵的东西是不能什么，不能逼迫的，要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哦，真的爱主不能用逼的啦，爱主需要主的显现。好，所以末了就是他得满足了。他每一个起点都是主的爱跟主的显现，末了就是他对主的安息跟满足。但是主不满意啊，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的主，他不满意，你满意他不满意啊。哎，你好像读经祷告都有一点亮光啊，哎，你好像得满足了，主就不满意。你读经祷告很好，我们基督徒需要追求，那你没有出去看望人呢？哦，是不是这样子？主就希望我们呢，因着因享受他，而能够跟他一起往前。好，所以你们有没有抄起来？每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第一段，主爱显现。好，末了呢，就是因基督得满足，得满足。中间的过程就是三个词很重要。哦，三个词很重要，叫做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灵，好，每一段你都可以找到。好，都可以找到基督的死。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有没有十字架，好像没有写十字架，但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珍藏在我的胸怀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第一个阶段虽然是跟主很亲密的阶段，很甘甜的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也会有基督的死。有没有基督的复活呢？有，他后面有讲。好，哦，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一章，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基督的复活。第一，特别是第一章的后面，他说我们的房屋是什么？第一章十七节，我们的房屋是香柏木，窗子是松木。你看最后就是这个松柏木，还有这个川木、松木，这个都是代表复活，复活。好，也有基督的灵，所以我愿意讲啊，我们基督徒啊，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有主的显现。今天早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主的显现啊？在这堂课，你们有没有主的显现啊？好，主的显现是要把我们带到驻留在他的死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啊，佳偶要被变化，就需要有基督死跟复活的经历。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连在最后两个阶段，这个我们，好，我们这个愿意什么？最后两个阶段就是分担主的工作，还有主的被提，在这个阶段一样 需要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不要注重对错好坏，因为对错跟好坏可能让我们无法连于基督的死与复活。你不要担心你的死不会死得很难看哦，有时候我们的死会死得很难看，而且还会装死啊，装死。哎，感谢主。就是说你去认罪嘛，然后那个弟兄或姊妹就我赦免你了，哎，你就满就阿门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如果他说啊，早知道你来跟我认罪太晚了，我告诉你，你还有哪些点没有跟我认，他就再戳你一下，你就会从十字架上什么再跳下来，这个叫假死。要真死不容易啊。保罗说要使我磨成，使我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好同他受苦的交通。好，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凭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灵。如果我们没有操练灵，死不了的。哦，所以我就愿意给弟兄姊妹们一些原则哈，我把它连成一句：多个起点，多个经过，多个完结。好，我们所需要操练的是什么呢？就是更新的奉献和对付。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觉得枯萎了，觉得无力了，觉得平淡了，觉得教会生活不过是这样子而已，日间班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那代表你需要更新的奉献。你老旧了，我也是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你弟兄也是一样，你弟兄也是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自己无力了，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平淡了，老旧了。不要惊讶，这是基督徒必经的过程。好，借着这样的过程，我们还要再往前去。所以我们这一面只要配合什么？奉献，更新的奉献。你有没有奉献过呢？有。请问你今天有没有奉献呢？还没有。跟旁边赶快祷告奉献一下。好，感谢主。那我们更新奉献之后，就会有关于基督的启示，就是主向我们显现啊，这是主向我们显现。我们每次一奉献完之后，主就会跟我们什么显现他爱的吸引。然后呢，主的显现带来他的启示，在经历上，在经历上，在启示上需要基督的显现，在经历上需要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经历上，我们经历上，比如说有问你说啊，经历基督，请问你这一周经历基督的什么？我说啊，这一周我很宝贝，哎，我很宝贝，本来我受我心情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儿子这周要回来，这周要回来。我要给他准备一些好吃的，哎，这是真的哦。有姊妹就这样经历哦，他后来就跟他儿子讲说：“你回来自己打开冰箱吃，我要去外面叩门。”哇，他做这个决定，他真的是连于基督的死。Amen。如果我们今天孩子回来，刚好跟日间班重叠，你会怎么办？啊，讲的都很简单呐、啊，哎。就哎，跟总管请个假嘛，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得着主了。我也不是说我们家人回来不需要花时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哦，我们愿意什么？愿意连于基督的死，哦，然后呢，达到这个复活。所以经历上带我们听声言，在听声言，几乎哦，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经历，都需要有基督的死与复活深浅而已。每一个后面的阶段会比前面更深，也会比后面一个更高。然后应用是什么呢？应用这个经历的应用就是借着基督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你呢，大声说阿们，要阿们，一定要活在灵里。哦，这所有的这个启示，关于基督的启示经历，都需要在那灵里得着应用。好，我讲完了。第五个阶段，分担，画起来，分担主的工作。阿们。我们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不能把主跟主的工作分开了，因为我们成熟了，所以分担主的工作。我们跳到第三小点，好不好？第五大点，第五中点的第三小点，十八页，分担主的工作就是，分担主的工作就是。好，我们与主同工，就需要在生命上成熟，需要与主适应，然后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是为着他的身体。好，我想这样子就可以了。第六阶段呢，是盼望他能够被提，能够被提。好，我们下第四，好不好？第四小点，基督的家偶，求他这位住在他原子之信徒里面得听他的声音。当我们要为主工作的时候， A 画起来，维持，需要维持我们与他的交通，还有主的话非常重要。 B， 我们的工作是在于主的命令。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的中心，就是巴不得主说话。好，每天我们都需要有主的说话。阿们。好，没有主的说话，第 C 就没有任何的启示亮光或主观的认识。基督徒的一生都系于主的说话，所以每一天都要读主的话。好，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
作为这卷诗意之书的结语，
基督教的祷告，求他的良人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快快回来，设立那要充满全地他甘甜美丽的国。所以我们享受主与主同工到最后的目的，我们是主耶稣，我愿你来。好，第二重点，第二大点，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乃是圣经中最后的祷告。整本圣经结束于我们对于主的再来的渴望发表成为祷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属灵的原则，我们愿意照着这个属灵的原则生活，便侍奉，有份于主的工作。所以我们里面有个渴望，主耶稣，愿你快来。好，就是这一篇的重点。我们跟旁边祷告一下。然后呢，在这一段启示的过程中，主就光照他属灵生活比较偏重，他比较偏重个人的享受，然后说他在祷告中。好，请记得我们的经历，对主的经历离不开祷告。好，但我相信大家都有祷告，只是没有把祷告写出来，叫祷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祷告就是经历基督的灵，所以他就蒙光照了，愿意为着身体的行动，这就是他复活了，复活了。好，然后有了可回访的名单，但是下次姊妹碰到相同的福音行动，会不会再犹豫？会，同样的，还要再经历一遍。不是这一遍就 一次痊愈就永远痊愈的，不会。每次碰到召会的行动，还会再挣扎一遍。怎么办呢？祷告，有基督的显现，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经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每一个都讲，好不好？ Amen。 好，这个吴美秋姊妹，吴美秋姊妹就是最后一位，对不对？他说天天喝水，时时呼吸，操练自己。他说我看做不可爱的主管变得什么，很好，友善亲切。我们知道我们台北有一个姊妹主管对他很差，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最后他的主管调走了， 但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祷告了，主啊，求你把这个主管调走，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他了。每天那一张脸看了我就受不了。那你就要操练什么？操练祷告，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姊妹讲的是对的，定时。我们基督徒啊，在生活中定时祷告很重要，抄起来。没有定时祷告，就不可能有不住的祷告。有定时的祷告，才有随处随时跟不住的祷告。哦，觉得这个很好，有没有？下次会不会再经历一遍呢？会啊。哦，再经历一遍怎么办呢？哦，主啊，我又看我的主管不顺眼啦。主啊，我爱你。哦，你的人性不偏不倚，甜美柔细。你祷告完之后，看他又什么？哎，又变成可爱了。所以啊，在聚会中啊，在聚会中，我们要彼此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最可爱。哎，彼此看一看，彼此看一看啊。今天日间班结束之后，到外面又变得不可爱了。哎，都还在过程中。好，最后的这个那个什么，吕淑琴姊妹，她说她的主题是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救恩。她的主题是建造基督身体的救恩。所以他有提到那位护理师，对不对？他希望那位护理师赶快得救。姊妹是不是这样子呢？吕淑琴姊妹，但是这个跟你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今天回去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个护理师虽然还不愿意受浸，还在观望，你就打电话给他，可不可以？就打电话，哎，某某某某某，哎妹，我爱你。他一定会讲说：“哦，什么事？没有事。”哎，哦，最好的是你就跟他一起的嘛，祷告一下。谁说福音朋友不能跟他家聚会了？可以，哦，不要等到他受浸之后，我们再跟他一起享受主。现在就可以与他一起享受主，然后这个就连于建造基督身体的救恩。好，我的时间到了，我要下台举躬了。两个总管很急，知道吗？叫我们两个弟兄只能有一个分享。所以我就要活在灵里，应用基督的死与复活，你知道吗？好，可以，我们两两三祷告一下。